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花必凋落，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来到主的殿，乃是要一同学习，一同进入，一同印证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教会，赐给你我他的宝贵的圣言。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既有教理问答，也有解经讲道，还有圣餐的施行，我们都求主特别的光照洁净来引领。在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第9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什么是圣餐？回答：圣餐是圣礼，我们在其中找基督的丰富分发，并领受饼和酒，以标明他的死。配领受者并非属物质的或属肉体的，而是凭着信心领受他的体和血，以及一切恩惠，使他们的灵命得滋养，在恩典里有长进。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教会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尤其是死里复活在耶路撒冷圣灵浇灌建立新约的教会以来围绕着圣餐的争议是多之什么又多有的是话之说，牧师神父一祷告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杯就变成了基督的宝血有的是同之说同志说就是这饼这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与这饼这杯同在了有的是象征说，说这饼象征基督的身体这杯象征基督的什么宝血但是我们从清教徒这一教理问答来看圣餐本身是圣礼圣礼就是要其中按照基督的吩咐不是按照教会本身甚至不是按照牧师而是按照基督的吩咐来分发并领受饼和酒。然后当我们参与着圣餐的时候，以表明他的死。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们什么而死，我的宝血为你们什么流出。当我们参与着圣餐的时候，核心并不是这杯到底是葡萄汁和葡萄酒，到底这饼是有酵饼还是无酵饼是一个饼还是众多的小饼，是跪着领这个饼，是坐着领这个饼，是站着领这个饼，是一个人领这个饼，还是一群人坐在一起领这个饼，这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但都不是最最什么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深刻的发自内心的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他的宝血为我们什么流出让我们的眼目借着这饼借着这杯来被吸引被提升，深刻的纪念追想爱慕顺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说配领受者也就是按照神的吩咐来领受这圣餐的，并非是属物质的这饼是物质的身体，或者说属身体的，而是借着信心，基督说吃喝我的身体，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养。关键是我们要用信心来什么领受，不光是领受耶稣基督，要领受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道成肉身施加舍命死里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因信诚意分别为圣，直到最终在恩典中得蒙特别的什么保守，完完全全见主面。所以说这底下讲圣餐的目的是我们通过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灵命得到什么滋养，在恩典里有长进。 Growth in grace， 在恩典中有长进，还可以翻成什么呢？在美德上有什么长进？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 特别是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的结果子，啊，就会有仁爱，啊，信实、温柔、节制，啊，慈爱，啊，这些各种各样的属灵的什么果子。这些属灵的果子，像仁爱了，啊，温柔了，节制了，这些都称之为美德的什么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在圣餐中，当我们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否是真正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是否是在我们的信心、盼望、爱德各样的属灵美德上不断的有什么长进。这就是圣餐向我们所标明的，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要达成的目的，使我们能够不断的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也好使我们不断得到更新，定制在属灵的美德上，在上帝的恩典中能够恩上加恩，利上什么加利，这就是圣餐的经义。好，我们就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圣餐本身是为了坚固已经信主的人，使我们的信心不断地从那种得救就有的婴孩的信心，然后不断得到滋养，不断得到坚固，能够不断地成熟，成长为那种坚定不移的确信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 the assurance of faith 就是坚定不移的得救的确信。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信心还没有成长的时候，在真理和美德上是吃奶的什么婴孩，我们就没有分辨力，我们就往往总是要要要取取取，但是没有奉献的什么心智，只愿受别人的帮助，不愿帮助别人，只愿要主的恩典，不愿意向主尽责任尽本分的，这都是吃奶的什么婴孩，在上帝面前也是重要的，但是上帝不愿意让我们停留在婴孩的什么状态，我们要在真理上做大丈夫，要在恩典中，在美德中不断的长进。所以说约翰一书的主题就是如何从得救的信心向那种得救的确信成长，如何不仅是知道自己得救了，但是这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很遗憾，但是不得不讲，大部分人的信心，很多人的知道是自以为知道，其实是什么？不知道。很多人的信心不是对上帝的信心，是对自己的信心的信心，无非是一种什么自信，最终导致的往往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万万不可以为得着了，我们要确确实实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所以在第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就给大家选读这段经文。使徒约翰在圣灵的默示下就这样写道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敛蓄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在他里边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 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宣讲这段经文也深深觉得真的是不配啊！宣讲这段经文，我们要讲为中华崛起读书啊，我们讲的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针啊，中国大陆背景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背景的，我们一定要反攻什么大陆。你的心里可以讲得很坦然啊，因为你不过讲一个负担，你不过讲一种政治的愿望。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而是不光只在言语上，还在舌头上，还要在行为和什么内心的诚实上，是难之什么有的。我们越讲越是做不到，讲得越认真越是觉得假冒什么危险。所以说这不是讲人的道，这不是讲牧师的道啊，这实在是宣讲上帝的什么声音。这靠的不是任何人能够做到，但是靠的是使徒约翰最后讲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所以当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说你爱更多他爱更少，你爱的漂亮他爱的丑陋，你爱的真实他爱的什么虚伪，而是让我们的心啊都回转在上帝面前啊，回转在耶稣基督里面，回转在住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让我们不是靠我们道德的属血气的情欲的物质的利益的有用无用的那种世俗之爱来彼此相爱，而是靠着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的什么相爱。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当我们面对圣经，特别是面对彼此相爱的吩咐，尤其是不光在言语上和舌头上，还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因为我们在言语上有很多亏欠，在舌头上常常乱讲，我们在行为在内心的诚实上更是有诸多的亏欠，所以我们不配宣讲你的圣言，所以我们不配为你做见证，只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不断的洁净，只求我们的老我不断的衰残，只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尊为圣，被尊为大。谢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讲道分享中，让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中，让我们在自己的软弱和挣扎中都能够得见主，是我们心灵的主，是我们身体的主，是我们个人的主，是全教会的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讲到彼此相爱以遵守上帝的诫命。在今天教会中常常存在的问题就是，有规矩有善行有美德的人缺乏爱心。我做到了，我量力，我完全什么无想，我得大奖了。但是那些自称自己觉得有爱心的人，又不愿意遵守神的什么诫命。我有爱心啊，好像只要我有爱心就可以为我们的一切行为而得到合理的借口，但是却不晓得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诡诈，我们的爱心不可靠，我们的良心什么不可靠，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良心也应当接受上帝圣言的约束，也应当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也应当接受圣灵的更新和成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的彼此相爱并且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实在是旧新约圣经中贯穿一致的伟大的崇高的教训。在十条诫命中，上帝向我们吩咐说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耶稣基督向门徒教导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什么命令。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啊，就把那种主观的、内在的、心灵的爱的动机和外在的、客观的、超验的、绝对的标准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内外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结合，是个人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的什么结合。这个结合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结合，这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而且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中，这样我们的爱，这样我们遵守神的诫命，都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也不是出于外在的逼迫，不管人说好说歹，不管环境或兴盛或是遭遇艰难困苦，但是有主的灵在我们什么心中。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讲到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边，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会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使命与诫命。这个生命的标记核心是爱上帝的心，心灵之爱。上帝赐给我们使命的经历啊，不是让我们成就立功立德立言惊天动地标明青史的事业啊，关键是让我们的行动来彼此什么相爱的。所以圣经讲到，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爱心，哪怕我们说天使的语言，哪怕我们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哪怕我们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在上帝面前，在永恒面前，都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我们的使命不是野心，我们的使命不是个人的抱负，我们的使命终极就落实在爱主什么爱人，而是不光是在言语上和舌头上，总要在什么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什么诚实上。然后上帝赐给我们诫命的目的，不是要约束我们啊，不是要捆绑我们，不是要给我们设套，不是要给我们设陷阱啊，等到我们跳，等到我们被牢笼啊，等到我们在那里受捆绑。所以这讲的说，上帝赐给我们诫命，雅各讲唯独靠他遵行那使人自由的什么律法，所以圣经称之为 The Law of Liberty。 所以上帝赐给我们诫命，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是让我们在人在神面前存无愧的什么良心，好让我们坦然什么无惧。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的诫命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彼此定罪啊，不是让我们活在前怕狼后怕虎那种担心忧虑之中，而是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啊，自觉自愿的，甚至是无怨什么无悔的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最终借着今天的讲道，也借着今天的圣餐，求主向我们施恩，使我们能够评估我们的行动行为到底如何，但是更要审查我们自己的什么内心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生命啊、使命与诫命的时候，生命不是一个物理性的，不是一个生物性的，不是一个法理性的，生命的核心是一个关系性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关键是在于我们和上帝有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和他人有没有正常的关系。如果我们和上帝和他人没有正常的关系，我们不爱上帝不爱别人，也得不到上帝和他人的关爱和眷顾，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是虽生什么有死，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死在自我中心之中，死在自我疯狂之中，死在自高什么自大之中。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使徒约翰就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 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Fellowship 就是指生命的连结，那种生命的契合，那种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那种心灵的默契，那种心灵的契合。甚至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啊这样严肃的经卷中，或者严肃的解经的名著中，讲到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最常用的一个词 sweet， 我们与上帝之间有没有一种密切的关系，甜蜜的关系？夫妻之间、弟兄之间有没有那种甜蜜的关系？如果没有那种甜蜜的关系，那我们就往往没有尝到主恩的什么味道，我们就会感到孤独，我们就会感到苦干，我们就会感到郁闷，我们就会感到生不如什么死。所以求主的灵，求主的爱，使我们更多的在基督里经历那种与上帝之间、与耶稣基督啊，并且弟兄姊妹之间那种 sweet relationship， 那种甜蜜甜美的关系。当讲到使命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圣经说，耶稣说，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何在呢？就上帝使我们明了我们生命的目的，上帝使我们明了我们生命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工作的，有托付的，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工作，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责任，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追求，那我们就不得不说，有的人活着其实已经什么死了，或者是 A 莫大于什么心死的。所以这个使命感本身啊，其实那是生命的精义。如果这个生命本身没有一种使命来贯彻、使命来引导、使命来升华，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就会停留在一种毫无目标、毫无意义、非常荒诞、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一种状态。而上帝当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管理，而这是一种，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能够行事为人呢？上帝赐给我们诫命，让我们治理全地的时候有工具，让我们判断善恶的时候有标准，让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有艺术，让我们知道绘画，那我们知道弹琴，甚至包括说话，甚至夫妻之间啊，甚至是教育子女，都要有一种艺术的，都需要什么学习的。那上帝的圣言，上帝的诫命就是 art of living， art of love， 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活在上帝面光之中的人生的什么艺术。所以我们不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当成一个教义了啊，字句了啊，建筑物了，组织了，这些都是外在的，都是重要的，但不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在基督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最最重要的是我信圣徒什么相同。当我们讲到第一点，讲生命的标记，所以使徒约翰在世讲的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炼虚的心，甚至非常属灵的讲，我为你祷告啊，求上帝怜悯你，祝福你，这些都是假冒什么为善的。所以圣经讲到，如果你塞住炼虚的心，该帮助的不帮助，那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它里面呢？所以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他就重重地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口头上，在言语上相爱容易吗？不容易啊！啊，夫妻之间常常讲我爱你我爱你，不容易啊！你说你爱他容易，但听到他说一句他也爱你更不容易。所以在言语上，在舌头上，我们习惯了谎言啊，我们习惯了苦读，我们习惯了咒骂，所以尤其是在华人文化中，我们说出的话以70%以上大概都是 negative， 大概都是消极的，大概都是负面的， 大概我们做爸爸也是虎爸，做妈妈也是虎妈，都做得像老虎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些暴君，那些独裁者，孔子讲苛政猛于虎，那些苦待老百姓的就像老虎一样吃人的。但是我们的虎爸虎妈，我们夫妻之间也常常像老虎一样，也常常像老狼一样，常常中国人讲子虚中山狼，得志什么就猖狂。这就活活的描述了我们的人性本身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爱人爱上帝上要世上的财务上，这次我到上个星期我到北欧服侍，北欧真美啊，海边的每一块石头都在诉说上帝的荣美，都在诉说北欧文明的厚重。甚至一个牧者给我讲，他说我有一次听一个小孩子说，大人从海边捡了一块石头，他就提醒这个大人说，爸爸，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块石头是从大海得来的，所以你要送回大海。这个石头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取了放在你的书房里当做玩赏的，这个石头是属于什么？大海的。海边有很多漂亮的石头，公园里有很多漂亮的花，漂亮的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想抢夺花，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的拿块什么石头，大海就不再漂亮，公园就不再是什么公园啊！你就看到北欧的这个文化多么厚重，这个文明特等的什么敬畏。但是今天往教会里真正敬拜上帝的少之什么又少，但是你真正让他选择，先生女士，你到底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和文化中，还是生活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和文明中，还是愿意搬到我们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给你个户口。他的选项是什么？我一定要生活在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文明，虽然我没有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我不上教会了。人心知道的，但是大部分人不到教会去，什么原因呢？当然他们的借口，但是也常常是真实的。我到教会里见到牧师假冒伪善，见到弟兄姊妹缺乏爱心，甚至我在教会中受伤害了，所以他就不到教会里什么来了。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就特别针对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弟兄穷乏，看到有谁软弱，看到有谁挣扎，我们首先不是要定罪啊，不是要论断，不是要向耶稣的门徒要主啊，你呼求，你让我们呼求降下天火来把它什么灭了吗？把它清除掉吗？不是的，我们要有怜恤的心。这个怜恤的心要从爱上帝的心什么而来，要在言语上，要在舌头上，更要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更要落实在我们的心灵的诚实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标记的时候啊，要有爱上帝的心。这个爱上帝的心也落实在爱弟兄的心，也落实在我们首先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财务上啊。甚至我们讲主恩座教会20周年，那上帝始终看顾，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热心奉献的心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整体的财务，整体的奉献有时候也下降。如果我们从13000降到10000，降到8000，降到4000，那牧师一定要撒腰大拉了，长老会也应当解散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弟兄姊妹共同的家园啊，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啊。这个教会是大家的家，是上帝的家，是上帝赐给大家的家。那北欧很少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很少请牧师的。我就问一个长老，我说北欧你们生活这么好，为什么不请牧师的？他说，牧师，我告诉你，在我们家聚会了20年，为什么我们请不起一个牧师的？后来我们一看奉献，平均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平均每个星期奉献37瑞典克朗，一个瑞典克朗是0.11美金。所以一个弟兄姊妹平均一周奉献多少啊？3到5美金。那人人都在奉献，当奉献箱过去了，奉献袋过去了，人人都拿出钱来了，或者投一个硬币，或者投一个美金，那这个教会能维持吗？这个空调能维持吗？ 牧师能吃饭吗？有病能看病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不要有一个，我有一个做法院院长的，他就问王牧师，你在美国属于什么阶层啊？啊，因为中国有这个权贵阶层，啊，有中产阶层，啊，还有劳苦大众，穷苦的劳苦大众。啊，我说在圣经讲，牧师是属于和利未人和鳏寡孤独一样，是属于穷人的。啊，当然了，精神上、真理上、爱心上，啊，在大家的眼中，我们还是啊非常啊，也是和弟兄姊妹一样，同样是尊贵的。啊，后来他说，我理解，牧师就和政治家一样，专门是治人的人。我说你还理解，你真的理解错了。我说欢迎到华盛顿考察，也没法和他争辩。好，弟兄姊妹，第二点，当我们讲到使命的精义的时候，要有爱主爱人的心，而且我们要付诸行动，尽心尽性尽意。但是圣经常常讲的尽力尽心，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怎么尽力爱上帝呢？用我们的财力。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中，来到上帝的殿，没有一个人是空手的。为什么新约圣经中穷寡妇需要不要奉献？穷寡妇也需要奉献，也需要拿出他的两个什么小钱啊？因为圣经中的奉献是公平的，不管你是穷还是富，不管你有多少，都是十分什么纳意的，多的也不多，少的也不少，人人在上帝面前同样是平等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安稳的。现在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在理性上认识上帝，在情感上爱慕上帝，在意志上选择上帝，在我们的行动上来顺服上帝，在我们的财力上啊，不要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更多的，甚至在十分大意上，我们在上帝面前心是安稳的吗？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更大，上帝没有一切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行在上帝的面前。主基督教会还有一个好的传统，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还是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弟兄姊妹奉献多少的啊，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在上帝的面前什么奉献的。我想这也是啊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使命，你不要说做这大事做那事，关键是要有爱主爱人的心，要付诸行动，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在大事上什么忠心，或者小事上加在一起就成为什么大事了。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上帝赐给我们诫命的目的，这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什么无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有没有责备我们，这讲的说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诸般诫命，在钦定文或者希腊文中 His commandment， 而我要讲的遵守上帝的 His commandment， 前面一个 commandment 是复数，后面一个 commandment 是什么单数，单数是指什么呢？单数有时候指上帝最大的命令，甚至上帝独一的命令，甚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就问你有没有遵守一个命令，有没有信靠他所赐给我们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如果我们遵守这个命令了，那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 The commandment 是单数的啊，当然我是如何接受上帝的命令，以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呢？那另外一个非常体现耶稣一个常常教导的，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那也是一个单数的。所以弟兄姊妹，单数的诫命信靠耶稣基督，单数的诫命彼此什么相爱。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而且要因他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讲说，爱里没有惧怕，没有担心啊，没有负能量，爱既完全就把惧怕什么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什么完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生今世我们在爱德上完全不完全啊，不完全。所以我们仍然要聚会， 我们仍然要读经，要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更新我们，求神加添我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爱德上更加的什么完全。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5章34节到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不要说犹太人说613条诫命，或者说10条诫命，耶稣说千条万条就是一条，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什么相爱。然后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又讲到，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爱，不管你千命令万命令，最后就是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尤其是落实在爱人如己，彼此什么相爱上啊。但英文很有意思，说 Love is not about how many days, months, years you have been together。 真正的爱不在于你一起生活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 Love is about how much you love each other every day。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如何彼此什么相爱，这才是爱的挑战，这才是爱的质量。如果没有每一天的彼此相爱，这是过节的时候相爱啊，这是到教会里的时候相爱啊，这是人家提醒的时候相爱，那不是正常的爱，那不是心灵的爱，那是表演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啊，当我们讲到最后的劝勉的时候请大家也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从圣餐的经文中，我们结合彼此相爱的劝勉。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到29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基督教信仰不是迷信，不是盲目追随的。保罗在此特别强调，要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什么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在爱上我们要常常意味，知道自己有没有亏欠啊，有亏欠。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诫命，我们怎么能够尽心尽心尽意，还要尽我们的财力来爱上帝。我们爱上帝要落实在爱人什么如己，落实在我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什么相爱。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不要相信自己的什么感觉，要始终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上帝的诫命不仅仅是一条，而是要遵守上帝的主般的什么诫命。第四个要省察，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什么为心，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但是耶稣所说的最感人的一句话，好朋友为朋友什么舍命。耶稣基督没有把门徒当作奴才，耶稣基督甚至没有把门徒当作同工，甚至耶稣基督也没有把门徒当作一般的中国人讲的对老师顶礼膜拜的这种徒弟。耶稣基督反倒为门徒什么施教，耶稣基督反倒把门徒视为朋友，而且说好朋友要为朋友什么舍命。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时候，要纪念耶稣的那种敢于为朋友，敢于为罪人，敢于为那些出卖他的，敢于为那些三次否认主的彼得，敢于那些树倒猴子散离弃耶稣的。那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卖主的，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否认主的，我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离弃主的。但是主没有卖我们，主没有否认我们，主没有离弃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见到饼，见到这杯，我们就向我们见证圣父上帝对我们的拣选之爱永不改变，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之爱永不改变，圣灵住在我们心中的大爱永不什么离弃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千说万说，千言万语，你赐给我们一个诫命，就是让我们信靠你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一个诫命，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主，更重要的，你把你的圣灵赐下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使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审查自己。主，求你再次的感动我们，再次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是真的是按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而吃着饼喝着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请大家继续一分钟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心声求主的灵来光照引领，使我们有真心的省察。